好，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这周开始灵修士师记。主日呢，我们讲了士师记的导论，把导论士师记的是整个士师记呢，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啊。但是灵修呢，我们没有那么快啊。第一部分是一章一节到3章6节，但是今天呢，我们先来看士师记的第一章啊。整个士师记第一章，从它的文义上来说啊，大概分三个部分，三个段落啊，可以把它分成三个段落啊。第一段是士师记一章写啊，到士师记1章21节啊。第二段是士师记士师记1章22节到26节，然后还有第三段。这个结构呢是非常完整的。士师记一章第一部分啊，一章一节到一章的21节呢，是讲到了犹大支派的征战。22到26节讲的是约瑟家，就以法莲啊，这两个比较大的支派作为一个代表啊，这家的一个征战。然后还有第三段啊，27节到最后。约书亚死了之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之前我反复跟大家讲过，摩西死了，神呼召约书亚出来。摩西是耶和华的仆人，约书亚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是以色列人的牧人，约书亚是以色列人的牧人，这不卡了？古伯弟兄，刚才是不是声音卡了？
啊，没有啊，刚才挺好的。
OK，好的，你们有声音不对，要马上跟我说啊。待会视频这段截掉啊。好，约书亚摩西死了之后，神呼召约书亚。约书亚死了之后，但是没有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呼召新的仆人来接替约书亚做以色列众会众的牧人。在约书亚死了之后，以色列人开始求问说：“我们中间谁应当首先起来去攻击迦南地，去攻击迦南人，余剩的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这个求问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将迦南地赐给以色列百姓得地为业的应许，不是只给约书亚的，是给整个以色列全会众的。神命令他们要去进攻迦南人的这个命令，也不是只给约书亚的，是给整个以色列全会众的。约书亚是首领，约书亚只是带领以色列百姓去回应上帝的命令。但这个命令本身是给整个以色列全会众的里面每一个支派中间的每一个人的，不是约书亚是圣民，人人都是圣民；不是约书亚是精兵，人人都是精兵。就如同在新约，耶稣基督的命令是给每一个凡跟从他的门徒的，不是只给教会的牧师传道人的。全地传讲耶稣基督是全地的王，这个使命是给每一个人，所以约书亚死了之后，以色列全会众他们也要去攻击啊。虽然那些地已经分完了，但那个上面还有很多的迦南人没有去击杀，所以他们就问谁应当先上去呢？这时候耶和华回答，耶和华是对以色列全会众来说话了，说什么呢？犹大应当先上去。犹大应当先上去，然后犹大跟哥哥西缅说：“你要同我一同上去，你来帮我征战，将来我来帮你征战。”为什么犹大要跟哥哥西缅说这样的话呢？是他们关系比较亲近吗？不是的，是因为犹大所分的地就是把整个西缅所分的地包在里面了，明白吗？西缅呢，因为在民数记，他们因着犯罪跟米甸人行营，被击杀。所以在第二次的数点之后，西缅人数非常少，所以他们所得的地业就小，所以他们在整个犹大全地当中被包括在里面，所以犹大就请西缅来帮他的忙。 在第一章当中详细记载了他们第一个要进攻的是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他们在比色击杀了10,000人，然后遇到一个叫亚多尼比色，亚多尼比色的意思就是比色的王。然后他们神帮助他们，他们征战得胜，杀败迦南人，杀败比利洗人。亚多尼比色也逃跑，他们也追赶，也抓住他，啊，抓住他之后，把他的手脚的大拇指把他砍断。透过后文也可以知道，把对方的首领，在当时的古代，在战争当中抓住对方的王，把他的手脚的大拇指砍断，这样一种刑罚。是一种极大的羞辱，是羞辱对方的一种表现，羞辱对方的王，来宣告自己的胜利。所以亚多尼比色说：“以前我很厉害，啊，有70个王在我的，是在我的手下败将，是我把他们的手脚的大拇指都砍断，但是现在这个报应在我的身上了。”然后这里也讲到了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啊，杀了城内的人，但实际上耶路撒冷没有被完全攻破，耶路撒冷要等到大卫年间才被完全的攻下。然后中间插播了加勒攻打希伯伦，啊，也插播了一段摩西的岳父基尼人，他和他的子孙与犹大人一同离开了棕树城，啊，这个是为后面的做一个铺垫的啊，做一个伏笔。好。然后犹大和他的哥哥西缅也同去啊，犹大履行他的承诺，西缅帮了他，他也帮西缅也击杀了那里的啊住洗法的迦南人啊等等。然后19节，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好，22节到26节讲到约瑟家呢，他们攻打伯特利，他们好像是之前拉合的这个经历的重现。他们看到一个人，对他说：“你能够把指示啊，我就报恩给你，我就恩待你。”好，然后27节到36节这一段讲到各个支派，他们有很多没有赶出的迦南人啊，没有赶出。没把这些仇敌进行灭绝。好，这是我跟你们先快速梳理一下。好，这一段当中思考一下，思考一下，从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啊，这个整个第一章当中，哪些看出来以色列百姓的失败？他们同样面对这样一个命令，约书亚是怎么执行？他们是怎么执行？这个命令刚才讲了，是给每一个以色列的百姓，是给每一个上帝的约民的，他们都是圣民，都是精兵，命令是一样的，耶和华的同在也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第一章当中看出哪些失败吗？这就是在读第一章的时候，你就要有去看的。他们是怎么来履行这命令？你来看，当他们求问之后，在第三节，求问之后，在第三节，谁当先上去？犹大应当先上去。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然后说了一句什么话？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我已经将那地交在他的手中，所以耶和华的同在，耶和华得胜的同在，都是跟之前是一样的，对吗？犹大还没有上去攻击神，就已经说了，这个地我已经交给你了，只要你们刚强壮胆去行。但是你会发现，第一个软弱就马上出现了。犹大不放心，我们人太少，敌人太强大，所以西缅你应该来帮我。西缅你现在帮我，以后我来帮你。从人的角度上来讲，无可厚非。 多个帮手，确保胜利。但是这些，这就是第一点，我待会会跟大家总结，这是第一。第二，他们击败了加乃人和比色人、比利时人，抓住了神帮助他们得胜了啊！这个攻坚的过程怎么得胜的，圣经没有说，但是神也将亚多尼斯比色交在他们手中。但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们去砍断了这个王的手脚的大拇指。我刚才讲了，这个从下文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这个举动是当时在迦南地的各种部落征战当中的什么惯用的惯例。这是一种宣告胜利，宣告完全的胜利，宣告对方的羞辱。但是这是迦南人战争得胜之后的惯用的惯例。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的精兵，在得胜之后该怎么对待对方的王啊？前面不讲得很清楚吗？亚摩利武王是怎么对待？艾城的王是怎么对待？耶利哥王是怎么对待？东方31个王应该怎么对待呢？他们没有这么去做。当然，你也可以说亚多尼以比色将来他也死了。但是在这个中间就已经打了折扣了，他不仅仅是打了折扣，没有把亚多尼比色马上处死，而且最关键的是，这里有个非常大的一个破口，就是他们用了别人迦南地的人的军事的风俗这么去做。以迦南人的这种榜样。用好像用这个记号砍掉你手脚的大拇指来彰显胜利。好，中间加勒的这一段是插播进去的啊，我们先把它跳过，因为这个之所以要在加勒这段要插播这段，是为后面俄陀涅做第一个誓师做铺垫。好，19节有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经文，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呢就赶出了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啊，战车在那时候已经是高精尖的武器，何况是铁车。就是当人类进到铁器时代，从青铜时代进到铁器时代，这是一大飞跃，因为冶炼铁器更加的方便，成本更低，这在军事上就已经上了一个重要的台阶。他们可以赶跑山地的迦南人，但是赶不跑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铁车可以畅行无阻，所向披靡。但是你看到这句话吗？19节这句话讲得很清楚，耶和华与犹大同在。耶和华与犹大同在吗？同在。但是犹大却只能赶出山地的，却赶不出平原。这里是在说耶和华的同在的能力胜不过他们的铁车吗？不是，这里很明显是在讲耶
超
和
过一
华
次了。
与犹大同在，但是犹大没有回应，没有信靠神的同在，去向这些拥有铁车的平原的迦南人征战，他们已经害怕了，他们已经首先自我判断，这些在平原啊所向披靡的拥有铁车的迦南人，我们一定是胜不过的，如同12个探子进到迦南地，看到这些高大的亚纳族人，我们一定是胜不过。在这些铁车面前，我们当时的以色列人应该是没有战车，没有这些东西。21节也讲到了便雅悯人啊，因为耶路撒冷是划分在便雅悯的支派当中，他们没有赶出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就一直住在啊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好，我们来看约瑟家啊，这里的约瑟家呢，应该是指以法莲支派啊。约瑟家呢，他们上去攻打伯特利，伯特利又叫路斯。然后呢，他们也派人去窥探伯特利，派人去窥探伯特利的一个情况，这个无可厚非，这是可以。但是他们窥探的人呢，看见一个人从城里面出来了，一个人从城里面出来了。 他们就主动的对这个人说啊，这句话24节的这句话划出来。他们对就主动的对这个人说，求你将进城的路指示我们。求你，祈求你将进城的路指示我们。这句话潜台词是什么？潜台词就是我们若没有得到一个进城的路，这个城我们攻不破。第二，只有你知道进城的路，因为你是这个城里的人。第三，我们要祈求你才会告诉给我听，我们要给你回报，你才能会把这个进城的路告诉给我听。这句话明显要对照什么呢？对照他们这些以色列百姓刚刚他们的上，因为约书亚死了之后啊，可能这中间过了多少时间，可能是并不是很长的时间。之前耶利哥是怎么被攻破的？耶和华帮他们找了进城的路吗？有人告诉给他们听进城的路吗？耶利哥城墙坚固，所以他们去祈求一个对方的一个人。你来帮助我，把进城的路指示给我听。若你不指示给我听，我们就攻不进去。然后你若指示给我们听，我们就必恩待你，我们给你回报，会恩待你。然后那人呢，就指示给他们听了，然后他们就进去了，进去就击杀了全地的居民，然后就放了那个人。好，现在问你们，这件事情跟拉合那件事情有什么不同？跟拉合的那件事情有什么不一样？好像都差不多，有什么不一样？在之前耶利哥城的妓女拉合，你们来看，这里伯特利的这个人。是被以色列的探子找到的，是以色列的探子主动去祈求他，你来帮助我，然后我就恩待你。但是拉合呢，是他连接待了两个探子之后，他主动跟这两个探子说，我们早就耶利哥城的人，全城的人都听到了耶和华的名，耶和华是你们的神，耶和华在埃及。怎样伸出大能的手带领你们，我们都已经知道，所以我们心都消化了。拉合是因着敬畏耶和华的名去主动帮助两个探子，并且祈求你们来恩待我的父家。现在的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奸细，这个伯特利的奸细，他不是因着敬畏耶和华的名去帮助他们。而是只来换取将来啊，如果战争，我只是把进城的道路告诉你听而已。如果你们输了，我也没有什么损伤；你们赢了，哎，我就得保性命了。然后他们进去之后，把这个人放了啊，把这个人放了之后，那人往赫人之地去，又筑了一座城，起名叫什么？也叫路斯。再筑一座城，这座城又叫路斯，跟原来伯特利的名字一样的。这个人他有因着这样的一场战争，因着跟以色列人这样的一种关系，归顺到以色列这里来吗？没有，他另外再去筑一座城，也叫路斯，很讽刺的。我再筑这座城被你们以色列人攻破了，被你们改了名了，我再筑一座城。好，再往下看，我待会儿会跟你们总结。马拉西没有赶出啊什么什么的居民啊，那个迦南人却执意住啊，怎么样啊？他后面都是一个反复的，就想到整个的支派，他们有哪些居民没有赶出，哪些居民没有赶出。然后中间有一句话，28节，说到极致，以色列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以色列人强盛了，他们有能力了， 这句话表明他们有能力把现在在他们面前的迦南人赶出去。他们是强大的，胜过迦南人的，但他们没有赶出，没有赶出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让迦南人服苦力。啊，你马上想起前面的什么事情啊？你马上想到前面的畸变人的诡计。畸变人因着听到了耶和华以色列人的威名，不愿意打仗，心被消化，过来投降，撒了个谎。然后因着约书亚在耶和华面前所起的誓，他们所起的誓言，他们没有去杀害畸变人，使他们存活在以色列人当中做服苦的人。你看到没有？但是在这里是什么呢？这里是以色列人强盛，迦南人是弱的。但是以色列人没有把他们杀掉，没有把他们杀掉，不是因为他们主动的投降，也不是因为你好像起了什么样的誓言不能去违背，而是我需要一些苦力。然后就有很多的迦南人以苦力的方式居住在以色列中间，与他们同住。这个我后面还会讲到。到34节，甚至我们看到亚摩利人强大到，不仅是跟他们在跟但支派的交锋当中，不仅是但支派得不了亚摩利人的地，连但支派都要被亚摩利人强逼住在山上，都不允许他们下来。所以但支派一直到后面都不能去得自己被分到的地业。而当但支派这件事情呢，在那个世纪的最后会把它发酵出来。但是在这里，这里其实已经埋下了伏笔的。34节是埋下一个伏笔的，什么伏笔？亚摩利人强逼，说明亚摩利人很强大。亚摩利人强逼，但打不过他们。以色列人所有的得胜都是因着耶和华的同在，所有的失败都是因他们不信靠神。打不过他们，过他们怎么办呢？被逼住在山地、土地非常狭小，是非常不好的居住的地方，都不能下到平原，不能下到平原去得神所赐给但支派的地。但是这里埋了一个巨大的伏笔，为后面但支派的作恶埋下一个伏笔。什么伏笔？以色列12支派没有一人去帮助但支派。以色列12支派的其他的人没有任何一个支派主动去站出来帮助但支派去得他们的地为业。前面犹大跟西缅的也不是无偿的帮助，只是互惠的交易。好，现在这个第一章，我把一些以色列人的失败的，已经隐含在那里的失败，在征战当中的各种失败、各种软弱、各种妥协，指出来给你们听。好，这种妥协、这种软弱有一个共同点，共同点是什么？共同点是什么？从犹大不放心，耶和华已经跟你讲了，这个地我已经交在你的手中了。但是不放心，要把西面拉过来。耶和华与你同在，却不能赶出平原有铁车的迦南人。耶和华的同在胜不过铁车。约瑟家去打伯特利，要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找一个人，找一个奸细来带他们进去，因为进城的路我们找不着。没有进城的路，我们就攻不破伯特利。明明可以把这些迦南人征战得胜，把他们灭绝，却要把他们留作服苦役的人。这些东西都表明什么？这些事情都为后面的事情产生巨大的破口，产生重要的后果。但是这些事情都有个共同点。他们跟前面约书亚记当中，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在前面约书亚记当中，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征战得地，这里面的区别在哪里？ 我们在讲到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神让约书亚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刚强大大壮胆。约书亚可以刚强壮胆，基于三个理由。之前主日就跟你们讲过，第一个理由，约书亚自己的经历，对神的经历；第二个理由，神与他同在的应许；第三个理由是什么？神说你要遵守我透过摩西所吩咐的律法，一点都不能偏离左右，就没有一人可以在你面前站立。所以你从约书亚记这个第一章，你反观现在士师记的第一章，你就看到什么？就看到什么？就看到人遵循的都是仁义，他们有自己的战略，有自己的战术，有自己的计划，有自己的看法。迦南人太强大了，我打不过，我拉个西缅支派过来怎么样呢？不能做些战略同盟吗？我在伯特利里面找一个奸细来带入党进去不行吗？什么叫做信靠耶和华？什么叫做顺服他的命令去行？上帝这些要求从来都要前面加上一个定语，叫做完全的信靠，完全的遵行。只要里面有一点点的妥协，一点点的退缩，一点点的软弱，就会酿成巨大的失败和灾难。这个从前面创世纪开始灵修，你就会看到，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经历当中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这个第一章，士师记的第一章，没有再兴起一个新的约书亚，以色列百姓需要自己来回应上帝对他们的命令，以色列百姓需要自己来经历上帝与他们的同在，以色列百姓需要自己在这个征战当中同享上帝的荣耀，不是？但是我们看到12个支派。第一章里面基本上罗列了所有支派的失败，他们没有完全履行上帝的命令，没有将神所要赐给他们应许之地上面耶和华的仇敌灭尽，没有将这块应该属于耶和华的地上的偶像除灭。没有将神已经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得来为业，所以就酿成巨大的后果。仇敌没有被赶除，他们就成为以色列百姓、神百姓的刺，成为他们的捆绑。所以是。士师记第一章讲的具体的是征战的失败。什么是失败？只要没有依靠耶和华的名，全然得胜都是失败。只要有任何一点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一定会造成破口。这是没有办法的。以色列百姓是这样，约书亚也是这样。亚该的犯罪就是以色列会众当中的这样一个破口，只是被神及时堵住了。我们人不可能靠自己的能力为耶和华征战。得胜的是基督，我们唯有倚靠他的能力，他所赐给我们的权柄，才能在全地宣告耶和华的名。啊，所以在这导论当中啊，我让你们看到整个士师记的盼望，盼望在哪里？盼望不是在这些支派们的身上，不是因为他们之所以如此失败，是因为没有一个好的首领，没有一个好的王，不是。是因为人心，人任意妄为，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是现在他们没有王，行耶和华眼的事，即王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在士世纪导论当中，我要跟你们从创世纪开始指出来这样七个黑暗的史实的。在这样黑暗的时代，光在哪里？日头在哪里？盼望在哪里？谁是爱耶和华的人？好，今天这是士世纪第一次的灵修啊，我们只是看到了他们在军事上的失败，而且军事上的失败马上在后面会看到属灵上的失败，在第二章就会看到属灵上的失败。读士世纪啊，总是觉得非常的难过，非常的难过，就是看到耶和华的名没有在耶和华的地图当中被高举。但是，读士世纪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这不是真正的黑暗，不是真正的失败，真正的失败是如今基督的百姓却没有在全地高举基督的圣名，没有在全地高举死里复活、已经执掌王权的基督的名。教会仍然妥协，基督徒仍然妥协、软弱，没有做必要的、没有做应该做的见证，没有彰显应该有的信心，没有行使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权柄。没有让基督的能力彰显。所以，如今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要再次知道，基督的命令赐给每一个他的教会，每一个他的百姓，我们都是他圣洁的名。他之所以要让我们成为圣洁，因为我们是他的精兵。他是要使用我们在全地为他征战，并且他也必定得胜。要将全地从这个世界的王的手中把它夺回来。好，这个是今天士世纪的第一次的灵修啊，我先有一个祷告结束，待会我们再有些回应和讨论。不是，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打开士世纪，知道你的手曾经在以色列百姓当中，透过你所呼召的士师，带领失败当中的以色列重新得胜。虽然纵然人是失信的，人是软弱的，但是如今你在基督里已经成就的一切，你在他死里复活的能力当中所赐给你教会的权柄和能力是不会失去的。你的旨意必定成就，我们若不能回应你的旨意，你的旨意也必定成就，罪就归在我们的身上。求主带领如今你手中的教会，保守你众百姓们。要可以来跟从你，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